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崇拜。今天是12月24号圣诞前夕平安夜。英文说 It is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of the year， 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光。在这个这么特别的时刻，我想和你分享圣经里面一个很奇妙很奇妙的故事。今天要讲的是什么故事呢？今天要讲的不是圣婴耶稣诞生马槽那些行货的故事，而是耶稣降生之前1000年的故事，是耶稣的老祖宗大卫的故事，是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大卫和哥利亚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可能有人立刻举手，林牧师，我知道，我知道，我很小个翻教会主日学的时候已经听过，倒返转嚟我都识讲呢个故事。主日学老师话俾我哋知，哥利亚系代表咗我哋人生中嘅一啲难关，譬如你去考试啊嗰啲啦。故事嘅信息就系重重嘅困难，只要信靠就可以得胜。真系一个 wonderful story 啊，林牧师你揀得好啊，圣诞就系应该要咁样正能量嘅。如果这个是你的答案的话，那我就真的要给你个零蛋了。如果我松手一点，我可以说其实后半部都 OK 的，前半部就错了。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要讲的不是重重困难信靠得胜，而是荣耀君王信靠得胜，荣耀君王信靠得胜，这个是整个故事最终的信息，是那个真正的答案，荣耀君王信靠得胜。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君王的故事，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撒母耳记里面的故事。我刚才读过那个故事不是一个独立的儿童故事，不是一个伊索寓言，而是一个记载在撒母耳记里面的君王故事。如果你读过旧约圣经，你熟旧约圣经，你知道撒母耳在旧约圣经里面他是一个造王者，他是一个 kingmaker， 他最重要的角色就是造王。而撒母耳之所以要造王，是因为在撒母耳很小的时候，以色列人曾经痛失了上帝的荣耀。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了上帝的荣耀，于是这个被兴起的君王撒母耳要做的王，最终是有一个使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帮以色列人修复上帝的荣耀。这个撒母耳记给我们的信息，我想带你回到撒母耳记上的第4章，可能你都是曾经很熟悉的一个故事。撒母耳记上第4章第2节，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又是非利士人，你有没有发觉？我们刚才读的故事是非利士人，这个又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的面前，于是百姓派人到示罗，在那里将坐在以基路柏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出来，上帝的约柜最后上了战场，在上了战场之后，在战场里面被敌人掳去。这个讲的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天敌，不单止是第4章里面跟以色列人斗争，去到第17章，刚才我们读的故事，哥利亚故事又是跟以色列人一样，都是非利士人哥利亚跟以色列人的斗争。而这里讲的约柜，如果你读过圣经你知道约柜是出埃及记那时候上帝帮我们做了个约柜，代表了什么？是耶和华上帝在以色列人民中他的宝座，因为他们出埃及，是不是他要经过旷野，所以上帝的宝座很小的，可以抬的，那个叫约柜。而竟然现在上帝的宝座，那个约柜，上帝的王宫的嘛，被人掳了去，第4章第11节。但是被掳的原因不是因为耶和华不敌 菲利士人係嘛？通常你被掳去，因為佢唔夠打。但係呢個唔係因為耶和華唔夠打，而係因為耶和華唔似其他嘅假神偶像可以被人掌管啊！以色列人以為佢將上帝攞出去戰場，上帝一定要幫佢打仗。耶和華拒絕被以色列人去控制，於是耶和華好啊！你想控制我，我等你输给你的敌人非利士人。第四章第十九节，以利的媳妇非尼哈的妻子怀孕到期了，她听见上帝的约柜被掳，她的公公就是以利，丈夫都死了，就曲身生产，极其痛苦。她给儿子生了出来，叫做起名叫以格波，说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因为上帝的约柜被掳了。以利是谁？以利是当时以色列人的祭司，亦都是年幼撒母耳的导师，记不记得？而这里讲的他帮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以利的孙来的，生了出来之后，他妈妈帮他起名，因为老豆死了，起名什么呢？以加博。什么叫加博？加博就是荣耀，以加博就是没有荣耀。你不会帮你自己的仔起个名字叫以加博的。以加博没有荣耀，为什么起个仔的名字起个这样的名字？因为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人，因为上帝的约柜最宝贝的样东西，上帝的宝座被掳去。我们问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上帝的荣耀为什么离开了以色列人？这个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上帝的荣耀为什么离开了以色列人？选择题，是不是因为 A 或者一，腓利士人击败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输了给腓利士人，所以上帝的荣耀离开了？还是因为二，耶和华的约柜被掳去？还是因为三，以色列人企图控制上帝，将上帝的约柜搬去战场？还是四，以色列人慢慢很快的变成好像列国一样？为什么好像列国一样？因为列国会做什么？列国就会将他们手做的偶像假神拿去战场帮他们打仗。以色列现在做的东西好像列国一样，好像外邦人一样。所以我问这个问题，上帝的荣耀为什么离开了以色列人？是因为一、二、三还是四呢？答案是 all of the above， 以上所有的答案都是对的。你再看看，原来一和二是病征。我们通常说，哎呀，好惨，现在打输了仗，那个是病征来的， symptoms 来的。三和四才是那个疾病的根源。为什么疾病根源是什么？是他们叛逆上帝，是他们将上帝一个真神变成一个假神去拜。我不知道你今天走入来，你对耶稣的感觉是怎样？很多人当耶稣变成做王大仙去拜，他们就是做那样东西，他将上帝一个真神当一个假神偶像咁嚟拜，於是上帝懲罰佢哋，於是上帝讓佢哋敗筆，上帝讓佢自己約櫃好似俾人摸咗，其實輸嘅係以色列人，上帝嘅榮耀離開咗以色列人，於是以色列人而家需要一個君王，佢等待一個君王嘅嚟臨，個君王要做啲乜嘢？將榮耀帶翻俾以色列。嗱，咁樣睇嚟咧，呢四點咧，其實係以色列揀君王嘅工作清單 job descriptions。佢哋要一個君王嚟做咩？第一，打敗、擊敗以色列；第二，迎接嗰個約櫃翻嚟；第三，要帶領以色列人順服上帝，唔好企圖去控制上帝，要順服上帝；第四，要讓以色列人成為一個聖潔嘅國度 ，a holy nation。这个就是做以色列王的清单，谁个可以胜任做一个这么艰巨的工作呢？艰巨的不是一和二，艰巨是三和四。你后来你看下去，你知道大卫做到一和二，做不到三和四。这个是整个故事最引人入胜的地方。 在撒母耳记里面，做王者撒母耳开始做王，第一个做的王叫做扫罗，大家都熟的。扫罗很快我们就发现他不是一个好的皇帝，他不爱上帝，他不敬畏上帝，他自私自利，所有做的一切为他自己，于是很快被上帝废去。于是上帝安立第二个君王，第二个君王是大卫，是上帝自己所拣选的，是上帝所拣选的君王，比以色列的君王。这个带我们回去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这个是什么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大卫上升要去取代扫罗作王的故事。我想带你去看这个哥利亚的故事。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第四节，从腓利士营出来一个挑战者，英文是 champion， 可能他是冠军人选， 最大只打晒他赢晒，名叫哥利亚。这个人是加特人，身高即是我们将啲古文去计翻条数，九尺九。第二十三节，他与他们说话的时候，看啊，那挑战的人，那个 champion， 那个冠军人物，就是加特的腓利士人哥利亚，从腓利士队伍出来，说了同样的话，大卫都听见了。这个是他们要对付的敌人。如果哪个可以打赢腓利士人哥利亚，荣耀就可以归回以色列，是吗？那个人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君王。当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表面上巨人，我们通常叫他做巨人哥利亚，是不是三米高，九尺九，三米，巨人哥利亚，我们以为，我们一直觉得他一定是第二主角，第一主角大卫，是吗？第二主角一定是哥利亚。但是当你去仔细阅读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总有几多节啊？五十八节，头先冇时间同你读晒五十八节，你会发现原来哥利亚唔系第二主角，甚至我哋可以讲佢连配角都做唔到。佢最后哥利亚沦落做一个 caliphate， 甚至我可以话哥利亚只系一件道具。嗱，点解我会咁讲呢？因为喺五十八节嘅圣经里面，大卫出现过三十六次，大卫的名字，扫罗的名字出现过十八次，哥利亚的名字出现过几多次？两次，道具嚟嘅啫 ，caliphate 嚟嘅，边个系主角？大卫，边个系配角？边个系第二主角？系扫罗，唔系哥利亚，系扫罗。整个故事作者要呈现俾我哋嘅对比，唔係大卫大战哥利亚，唔係大卫大败哥利亚，而係大卫大战扫罗，大卫大败扫罗。喺呢度仲有一个好吊诡嘅地方，就係有关哥利亚嘅身高。从学术上里面嚟讲，直至1940几年嘅时候呢，我哋手上所有嘅希伯来文嘅手抄本都记载，普遍记载哥利亚嘅身高系三米，即系大概九尺九，九尺九。但系后来考古学家发现咗死海古卷，可能有啲人听过啲咁样 Dead Sea Scroll 呢样嘢。死海古卷系一个更加古旧嘅手抄本，于是大家好有興趣死海古卷，因為通常更古老的就是更加可靠的手抄本。在死海古卷裏面的哥利亞有多高？竟然呢只有六尺九，六尺九。你開始想到原來哥利亞不是九尺九，是六尺九。如果真的這樣的話，那那個所謂高人一等的掃羅，記不記得掃羅不是普通人的高度來的，掃羅是高人一等的掃羅，会不会同佢有得挥咧？会唔会同佢有得挥咧？有历史学家估计，当时嘅以色列男丁身高大概五尺至五尺半左右。我哋计扫罗超过六尺啦，我哋计大卫嗰阵时豆靓嚟嘅啫，可能佢大概五尺松啲咯。于是大卫、扫罗、哥利亚嘅高度比较就系五尺、六尺、六尺九。我谂到呢个时候咧，令我谂起 即係以下呢幾個圖畫，我唔知道你有冇中唔中意睇籃球？你有冇睇 NBA？ 喺 NBA 歷史裏邊咧，最矮嗰個咧叫 Muscle Bulls，Muscle Bulls 係5尺3寸嘅。咁你見到第一幅圖畫就 Muscle Bulls 對住 Michael Jordan，Michael Jordan 係6尺6到嘅啫。跟住第二幅圖畫係 Muscle Bulls 5尺3寸 ，Muscle Bulls 對住 Patrick Ewing，Patrick Ewing 咧就7尺。跟住最後嗰幅咧就係 Muscle Bulls 同 Yao Ming。Yao Ming 就7尺5，你開始明白，喂，你當 Muscle Bulls 係大衛嘅時候，咦 ，Michael Jordan 就差唔多係掃羅喎。跟住而家掃羅對住 Patrick Ewing 或者係對於 Yao Ming， 你開始明白，原來係有得揮嘅喎，原來有得揮嘅喎。就算你俾阿 Michael Jordan 同阿 Yao Ming 練，都唔係冇可能嘅事喎。當你去看到這個故事這樣 set up 的時候，你會說幫以色列人出戰打哥利亞應該是誰？當然是掃羅啦， Michael Jordan 嘛，矮了一點，有沒有打？有的，那場仗是有得打，這場仗是應該掃羅去打，現在他做皇帝的嘛，皇帝做什麼？不打仗做什麼？這個是他的使命。撒母耳記第9章第2節這樣說，掃羅又壯又健壯又英俊，比眾百姓高出一個頭，6尺昂藏。OK， 第八章第5節，現在以色列人請上帝為我哋立一個王治理我哋，像列國一樣。跟住再講，我們要一個王治理我們，像列國一樣。有王治理我們，率領我們，為我們爭戰。那個王去做乜嘢啊？打仗噶嘛。他又高人一等，他是不是應該上場呢？然而諷刺的是，這個上到去戰場高大威猛的掃羅竟然臨陣退縮。我們回去撒母耳記第17章，掃羅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的安營擺陣迎戰，要與腓力士人打仗。掃羅和以色列眾人聽見而已，都未開波，腓力士人這樣的話就驚恐，非常之害怕。他高人一等，他比人強壯，然而他的反應跟其他普通人完全一樣。第38節，剛才都演過的那場，是吧？掃羅把自己的戰衣給大衛。喂，當時誰有戰衣啊？你不是皇帝或者皇帝的兒子，你沒有戰衣的，是吧？戰衣很貴的。他將他的戰衣傳給大衛，將他的銅盔戴在大衛的頭，又將他的盔甲給了大衛。那節聖經彷彿是暗示著掃羅自己有意無意之間讓位，傻傻地讓了個位給人。喂，我的工作我做不到，不如你來做啊，你現在想做。他傻傻地將他君王之位傳了給大衛，這一切在上帝的手中。因為在第15章的時候，上帝已經是廢了掃羅，已經是安立了大衛，大衛是那個真命的天子。第15章第11節這樣說，我立掃羅為王，他轉去不跟從我，不守我的命令。因為這樣的緣故，又說使以色列的王和你斷絕，把這國賜給比你更好的人。更好的人是誰？是大衛。跟著整本撒母耳記最中心的思想，上帝這樣說，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怎麼看？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於是起來高立他，他是誰？是大衛，因為就是他。去到那個位置，我們都看不到大衛是什麼水，只是上帝看到而已。去到第17章我們看到，第17章是展現給我們看究竟大衛是什麼水。上帝看到他的心，我們還未看到，於是第17章給我們看到究竟他是什麼水。聖學者告訴我們，當我們去看撒母耳記第17章的時候，很明顯58節的聖經可以分為四段，對於我們來說完全不明顯。聖學者說，你研讀，你仔細研讀，你會發現第一段一至二十四節，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敘事，跟住下一段25至47，大部分時間是對話。第三段是所有都是敘事，最後一段所有都是對話。 用呢個敘事對話，敘事對話將呢個咁長嘅經文五十八節分為四段，而每段嘅主題分別係神明嘅爭戰，第一段；第二段，上帝嘅拯救，大衛自己見證上帝拯救咗我，脱離獅子嚇嗰啲嘅攻擊；第三，君王得勝，大衛得勝咗，哥利亞最後問咗一條問題，記唔記得？邊個仔嚟㗎？是誰的兒子？我想你特別留意第一段，第一段敘事嘅主題咩？神明嘅爭戰。我唔知道你第一次讀呢個故事嘅時候有冇覺得有啲奇怪？我記得我細細個嘅時候聽呢個故事嘅時候，我成日都覺得好奇怪。哥利亞係勁，但點解一定要同佢單打獨鬥啫？使唔使同佢講江湖道義啫？點解唔矮多個勾死象一齊上整死佢係嘛？跟住再打咯。點解要咁樣呢？原來喺當時嘅人嘅心態裏邊，呢個唔係一個普通嘅戰役。喺遠古近東嘅人睇呢場嘅時候，係兩個神明嘅對決。哥利亞唔係一個普通嘅人，哥利亞係腓力士神明大滾悲幹嘅化身。於是佢哋嘅神明化身咗一個哥利亞。而家接落嚟嘅問題就係耶和華嗰個化身喺邊度？耶和華有冇化身？耶和華以色列嘅神嘅勇士，佢嘅君王，佢自己嘅化身 ，embodiment of Yahweh 喺邊度？係咪冇啊？呢個係撒母耳記第十七章要回答嘅問題。耶和華嘅化身喺邊度？呢個係一個神明嘅對決，神明嘅爭戰，佢亦都係一個榮耀嘅爭戰。嗱，你唔好唔記得喎，整本書係講緊榮耀，邊個可以得勝？邊個可以將榮耀帶翻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有個大嘅問題，個大嘅問題咩？榮耀，佢冇榮耀，邊個可以將榮耀帶翻俾以色列人？邊個係上帝揀選、上帝所喜悅嘅榮耀嘅君王？之前已經俾咗我哋一個提示，那個提示係咩？人睇外表，上帝睇內心，睇下個人嘅心，你就知道邊個係榮耀嘅戰士，你就會知道邊個係上帝所揀選嘅東西。於是當我哋去睇呢個故事嘅時候，我哋發現有兩種人，我哋發現原來哥利亞同埋掃羅係同一種人嚟嘅。聖經學者話俾我哋知，當你去睇哥利亞同掃羅嘅時候，佢哋所倚靠嘅，他們所信靠，他們所崇尚的東西，全部都是外在的東西。兩個人是一模一樣，只不過哥利亞厲害過掃羅那麼簡單。他們追求的是三樣東西，第一，那個人一定要身材高大，好像 Hulk 那樣，綠色巨人。第二，這個人要裝備齊全，好像 Iron Man 那樣就對了。第三，這個人要身經百戰，有經驗，American Captain America 就啱啦，所以佢哋嘅夢想戰士係一個三合一完美嘅戰士，身材要巨大，跟住由細打仗打到大，跟住仲要盔甲所有東西齊全，呢三樣嘢，大衛都冇，唔單止冇喎，掃羅嘗試俾佢嘅，俾嗰啲盔甲佢啊嘛，俾個 Iron Man suit 佢啊嘛，佢話唔要。他說不要，他不單止沒有，他不要，但是大衛有的是內在的東西。大衛有三樣東西，聖經學者告訴我們，是掃羅所沒有。第一，他全心為主，一班人有心，一班人沒有心，掃羅沒有心的，大衛有心的。第二，他靠主的名字，他不是靠他的裝備。第三，他沒有打仗的經驗，但他有被上帝拯救的經驗。於是大衛同哥利亞同掃羅形成了一個很強烈的對比。這個世界所追求的東西，上帝所看見人內心裏面，或者他揀選的君王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君王。我想你看看大衛出場裏面他講了什麼。撒母耳記第十七章第二十六節，這未受割禮的腓力士人是誰，竟敢向永生上帝的軍隊罵陣？這個是大衛在 撒母耳记第十七章第一次讲嘢，第一次讲嘢。呢、这个亦都系上帝喺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第一次嘅出现，得唔得意啊？我哋已经睇咗二十五节嘅圣经啦，即系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讲咗好多嘢，上帝从来冇出现过，仿佛除咗大卫以外，这个世界冇人记得上帝嘅存在。我哋有冇咁嘅经验啊？有时我哋喺学教会里面都好奇怪，你可以开咗一个执事会或者教牧同工会一个钟，上帝都未出现，得唔得人惊啊？我哋需要大卫，因为大卫一出场，佢第一次讲嘢，佢讲嘅系神话，唔系人话。佢将上帝摆翻去整个故事嘅中心。第三十二节，人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而灰心，唔需要因为呢个困难，呢个非利士人而灰心。你哋冇晒心，我哋要全心全意为上帝同佢争战。第四十五节，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棒，但我来攻击你同谋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用上帝的名同佢哋去争战。唔单止系咁样，大卫亦都知道佢一定会得胜，因为上帝已经多次喺佢人生里面拯救佢。第三十六节，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掌，他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第四十六节最后，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使全地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有上帝，又使这里会众都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全在乎耶和华。胜利不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你看不看到？胜利是为了全地要知道耶和华，以色列人中有上帝。胜利是要所有的人都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靠人的能力，是靠耶和华的名字。胜利是为了耶和华的荣耀，胜利是为了要所有人都知道征战在乎耶和华。看到这里，我想你应该都可以欢呼喝彩，是吗？大卫赢了，虽然都未个场仗都未打，佢讲完嗰番说话，大卫就已经赢咗。大卫得胜，美斯捧杯，上帝拣选嘅荣耀君王已经嚟咗啦，系嘛 ？Game over， 决赛已经完咗啦，系嘛？唔系，因为当你继续去读，仔细去读撒母耳记嘅时候，你会发现撒母耳记记载嘅系两个君王嘅上升与下坠。我哋好熟第一个君王，因为我哋知佢系衰仔。扫罗上升得好快，下降得好快，被上帝废咗系嘛？但我哋细估唔到大卫上升之后都下坠。大卫上升咗之后冇停喺上面，佢一样下坠。大卫唔系嗰个救主君王，上帝。哇！佢仲唔系大卫做咗君王之后万劫不保，大家记唔记得？呢个唔系我讲嘅，系撒母耳记专登主宠佢米，佢淫人妻子，佢杀人丈夫。虽然佢有悔改，但系撒母耳记好清楚话俾我哋知，大卫唔系嗰个君王救主，佢只系一个影子。如果撒母耳记系一栋大楼，撑住呢个大楼嘅唔系扫罗，唔系大卫，佢撑唔起嗰栋楼，撑住呢栋大楼，令佢冇办法可以屹立不倒嘅系三个应许。你有机会翻去睇撒母耳前后书，你知道开始嘅时候有一个应许，中间有一个应许，结尾有一个应许，所有嘅东西指向呢个更伟大嘅君王，唔系大卫。是大卫的后代，就是一个影子，指向将来还有一个终极的救主君王，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大卫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大卫需要 耶稣基督他的后代来拯救他，而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可以将大卫从黑暗和罪孽里面拯救出来。当我们从旧约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惊喜的看见大卫的后裔，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记不记得最后那条问题是什么？ Whose son is this? 是谁的儿子？是谁的儿子？那个荣耀的光是谁的儿子？在撒母耳记里面，那个答案是耶西的儿子咯。不是，去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发现他再不单止是耶西的儿子，他是大卫的儿子，他是上帝的儿子。因为大卫撑不起那栋楼，是耶稣基督。于是二千多年前，大卫出世死后的一千年，头一个圣诞，荣耀的君王终于诞生。那个荣耀君王不是大卫，是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间，要去成就大卫不能成全的使命。上帝的荣耀降于人间，要复原以色列人，要将上帝的荣耀照耀万国。耶稣是上帝所拣选、所喜悦、荣耀真君王，信靠得胜主。耶稣是个真光照耀在黑暗里面，为着我们的罪孽、我们的黑暗，他上了十字宝架。十字宝架是那个荣耀的宝座。如果你看约翰福音，你就知道，我没时间跟你读这些圣经，全部都在约翰福音里面，全部都是讲一个荣耀的君王。耶稣荣耀的君王是在他的十字宝架上面。约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耶稣是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来到我们当中。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他本来他自己已经充满着荣耀。你记不记得我们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荣耀。耶稣自己充满着荣耀，但是耶稣如果要将他的荣耀和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必须要被高高举起，上升到一个荣耀的发射站。这个荣耀的发射站是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他可以将他的荣耀和我们分享，将上帝赎罪的救恩和我们分享。如果他不上十字架，他都是荣耀，你不是。但是他上了十字架，凡信靠他的人可以和他分享那个荣耀。于是通过十字架，耶稣在那场荣耀的争战，看到第一个 point， 荣耀的争战中，他为我们凯旋而归。他信靠上帝的拯救，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成为得胜的君王。我们问 Whose son is he？ 他是哪个儿子？他答案是耶西的根源，大卫的后裔，上帝的儿子。约福音第一章这样见证耶稣的身份和使命，他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耶稣就是上帝。然而这道没有在高高在上照下来，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看过他的荣光。耶稣是荣光，耶稣是荣耀，正是父独生儿子的荣光。这个荣光不单止道成肉身，他高高挂在十字架上，照耀需要荣光的黑暗世界。十字架是他的荣耀，空坟墓是他的得胜。这一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因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怎样去形容这个罪？形容这个罪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原来不单止以色列人需要荣耀，你和我都需要荣耀。如果有人走到你那边，咦喂，你今天气色不是很好，你身体里面缺乏了一些东西，你会怎样回答你缺乏了什么？缺乏了某某维他命，缺乏了某某的营养素， 你缺乏的是上帝的荣耀，你没有上帝的荣耀，你只有死路一条，没有上帝的荣耀，罪的公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唯有上帝耶稣基督的受死，可以填补我们对上帝荣耀的缺陷，缺陷是耶稣的受死，让上帝的荣耀重归于悔改的罪人。唯有耶稣基督的复活，可以战胜死亡，拯救我们进入永生。最后一节，这些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上帝的儿子，因他的名，大卫都是他的名，靠他的名得胜。约翰说，因耶稣的名可以得生命，这个就是圣诞的信息。我盼望这里所有的人，不是一次行入来今天的聚会，而是不断回来听上帝的道，得着上帝的荣耀。我们祈祷。我们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通过一个这么熟悉却又这么不熟悉的故事，我们重新再看见你的荣耀。没错，整个故事讲的就是你的荣耀。以色列人缺乏了的是上帝的荣耀，我们缺乏的是上帝的荣耀。求主你帮助我们去跟随你为我们拣选应许的荣耀君王，他为我们受死复活得胜。这个世界没有其他一个宗教所传讲的是一个这样的救主。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公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帮我们深深知道你所讲说话的真确，让我们回转，得着荣耀，得着生命，一生的去跟随你。再次多谢你，让我们一起在圣诞里面去听你的话语。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